谢谢大家，时间过得很快啊，每一天啊，一个礼拜啊，这个人生呢，就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啊。我们学佛人就是要在啊烦恼当中要找到菩提啊解脱啊，因为我们很多人呢很可怜，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对很多事情呢都是一知半解的。啊，一知半解，所以其实这个2020年呢过了之后呢，啊，这个天时呢的确变得啊比较厉害，所以现在呢啊各方面的啊天灾呢是不断了。这个南极洲啊，大家都知道非常冷的地方，南极洲啊冷得不得了，啊，居然呢随着气候变暖呢，啊，现在南极的气温呢。首次呢超过了啊这个摄氏二十度，所以专家过去说了啊，即使夏季也没有，从来没有南极是很冷的地方都没有这么啊热过，所以这个是不正常的啊。这个南亚呢有4亿个黄蜂呢啊，据说呢啊在亚洲呢啊肆虐，然后呢这个非常非常的麻烦。那么现在世界很多的国家呢都在跟新冠病毒呢展开的这个啊决战啊。美国呢在2020年开始就爆发了40年来啊最大的啊严重的流感。印尼呢洪水有17多万人呢啊无家可归。大家在澳洲都知道澳洲的大火啊山火洪水啊啊雨季的洪水泛滥，还有65万只蝙蝠呢啊涌入了这个城区。英国呢迎来了四季的风暴。加拿大芬兰呢啊暴风雪呢这个整个把城市都封了，所以国家都宣布紧急状态。在巴西的圣保罗呢遭到暴雨袭击啊，37年啊首次啊撤离了啊几万的这个住家。菲律宾的火山喷发，数万居民撤离，各国地震的频发，尼日利亚爆发新一轮的啊拉沙热疫情。所以等等的这一切呢就是告诉我们啊，现在这个啊天灾呢真是不断。那么人呢活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要自己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啊。你要是今天不懂得调节好自己的心态，你可能就会受到伤害。就像现在的人一样，现在的人比过去越来越容易暴怒，越来越很难相处。所以你没有一定的忍耐，没有一定的对别人的理解，你很难啊能够有一个自己很好的心情。所以师父告诉大家，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，现在社会人与人的接触实际上就是一种心与心的相通。如果你能了解他多一点，你就能够啊，心里跟他相通，会过得好一点。你如果经常的心中想不开，你就会有很多的心魔。你看看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，人总是在想不开当中生活，总是在很多的内心的折磨当中过着日子，这就是一种心态，也是一种心理的心魔。所以只有把这些想通，去把他自己内心的那种不好的意念把它啊把它消掉，你心中才会啊不产生障碍。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现在的人这么容易有障碍，因为现在的人没有道理可以讲啊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每个人嘴巴里一开口都有道理，那到底谁有理呀？ 因为你觉得你有理，他觉得他有理，所以这个理就没了。实际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，当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你的魔心就开始运作，然后你的心变得狭小，变得争斗，你就会变成嫉妒，然后呢，你自己内心的那种慈悲呢，宽广无量心呢，全部都会慢慢的消失。所以当一个人啊，争斗心多了啊，烦恼心多了，嫉妒心多了，那么人就慢慢的会对自己的内心产生破坏啊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怎么样能够避开一些烦恼。实际上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很多人说我想避开但是避不开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的心态呀，啊，对不对呀，啊，你想一想啊，有一个2月19号的报道，在澳大利亚悉尼遭到风暴袭击，那天晚上我相信你们都感受到风暴袭击，哎呀，狂风啊，暴雨啊，一个男子在回家的路上结果被风刮来的煤气罐砸死了，啊，你们想想看人多可怜啊，一个煤气罐就把你砸扁了，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活了，啊，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活了。所以大家懂一懂，现在澳大利亚的蚊子特别厉害，你们要当心，平时睡觉的时候多擦点风油精，真的，因为蚊子怕风油精的，你身上擦一点之后，你晚上睡觉它闻到那味道它就不过来了，啊，你如果不擦的话，它这些蚊子是因为澳洲的暴风雨有数百万只毒蚊子滋生，会引起传染病的。所以希望你们平时把那个风油精带在身上，跟师父一样啊，对吧，这个真的很好，风油精万金油特别好啊。然后呢，你们看到过澳大利亚一个新闻，两列火车相撞，结果火车出轨，你们看见吗？啊，100多人的火车脱轨啊，两人死亡，数人受伤。想一想，在悉尼邦德 beach 两个人在邦德 beach 岩石边上玩，结果没想到一个巨浪冲过来把他们拖入海中，男的淹死，女的受伤获救。想一想啊，有的时候在海边走走路你都要当心了啊，师父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。你们想想看，一个人怎么不要有智慧，一个人怎么也不要避开有形的危险，还有一些无形的危险。你们知道无形的危险是什么？脑残啊，想不通啊，就是无形的危险啊。因为你天天想着我想不通我想不通，你会得忧郁症，你会得精神病的。所以这种无形的就在你心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啊，你就慢慢慢慢的就会心里想不通，然后这个压力越来越大，那么你就是破坏了你自然的内心的环境。我们说自然灾害啊，啊，很多人为什么会跟别人吵架，天天抱怨，他碰到了一件事情他就抱怨，最后他就出事了。先讲三名那个乌克兰的醉汉开车吵架啊，有一个人恼羞成怒引爆手榴弹，嘣的一下炸得一塌糊涂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们有时候开车你们跟人家闹不闹？有的时候开了紧一点按人家喇叭，他停下来了，他开到你前面停下来了，他走过来了，你怎么办？你们不要以为啊，你不知道前面开车是谁呀，啊，对不对啊？他走过来打你，你怎么办？我亲眼看见，我在那个女的车后面，那个女的跟那个大货车互不相让，在 Top Ride 的那个 那个 Top Right 的那个边上，就是拐弯一个大马路边上，那个大卡车司机啊，就他按他喇叭，那个澳洲人，他跑上来把他拉出来啊，就是一拳呢、啊。怎么样？我打了你了，怎么样？那女的最后自己开车跑掉了，你不是白打、啊？你为什么要去跟人家争呢？让，礼让三先，在家里也要让，在社会上也要让，因为当你忍辱的时候，你就避开了灾难；你不能忍辱的时候，你就拥有了灾难。所以师父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，啊，不能人跟人不能争的，啊，你看最近刚刚报道的。澳大利亚的橄榄球队员叫 Baxter， 他纵火烧车，把他的前妻和三名女儿，孩子少3岁、4岁和6岁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以为离婚了没事了，对不对啊？冤结还没结束啊，他搞你啊！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结束了就结束了，啊。法律上结束了，但是感情上他不要命，你要命啊！所以最好的方法，像我们还有办法，哎，很聪明。对不对？那些不学佛的人怎么办呢？不能念呐、啊，有的时候跟孩子闹翻了，孩子哪一天都跟你翻脸呢、啊？你只有念解结咒呀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了，不要去争吵啊！自私为己的人，他心中没有慈悲的啦，他只有仇恨。所以我们不能在自己心中增加啊那种各种各样的仇恨啊！所以现代人的自私的想法，就像一个个癌细胞一样，侵蚀着你的身体。这个想不通了，那个想不通了，这件事情想不通，那件事情想不通，天天想不通，就像癌细胞一样啊，侵蚀着你的身体，让你呢变得越来越暴躁，身体觉得不舒服，感情觉得不舒服，人活在世界上觉得不舒服，那么这个世界就会不舒服，对你这个人就会不舒服，你的生活、你的感情全部都会被你的心里的那些癌细胞所啊侵蚀，然后慢慢的变成毁灭。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，人不管碰到任何事情，主要是一种感受，你感受还很好你就过得来，你感受过不来就过不来了，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了，当时的感觉对你非常重要，因为你当时感觉没有关系，你可能就没有关系，你当时感觉这个事情我过不来了，你就造成了你过不来的痛苦了啊！所以师父跟你们说，什么事情都要过得来，有什么过不来的事情啊？对不对呀？啊，师父跟你们讲一个啊，不生气啊。现在人呢、啊、说不生气有个口诀，我们当然了，学佛人不生气的嘛，就是境界啊，念经啊，都知道缘分了、啊。但是社会上的人呢、啊，不生气有个口诀：孩子惹你生气的时候，你要静下来默念。他们不学佛的、啊、叫默念，心中默念什么呢？轻声的，轻声的，轻声的，以后会随我，随我，随我。啊，然后孙子。惹你生气的时候，孙子惹你生气的时候，你要静下来默念，我欠的，我欠的，我欠的，冷静，冷静，再冷静。如果你的老婆或者你的丈夫惹你生气的时候，你要静下来心中默念，我自己挑的，我自己挑的，我自己挑的，活该，活该，活该。 这是社会上
自己自娱自乐来解决问题的。如果工作上
你很生气的时候，你要静下心来，心中要默念，他给钱的，给钱的，给钱的，我忍着，我忍着，我忍着。啊，所以呢，每一个人呢、啊，都是要开开心心了。有的时候啊，就是一种缘分了。你想不通也得过一天，你想得通也过一天。那永远不要去生气，笑口常开的人活百岁呀、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早晨笑笑，欢喜热闹。白天笑笑更有情调，晚上笑笑睡个好觉，微信笑笑有趣美妙啊。然后碰到了困境笑笑万难齐消，烦闷的时候笑笑忧愁抛掉，繁忙的时候笑笑干活啊利索啊，闲余的时候笑笑快乐逍遥，老来的时候笑笑越长越俏，经常笑笑健康到老。所以人生就是靠你自己调节的呀，你自己开心你自己就法喜充满，你今天不开心了，你给自己就是带来的痛苦呀，对不对呀？所以人间任何的事情没有什么苦乐的，这个事情再苦你认为它是乐的，你也就是乐的嘛。这件事情再快乐你觉得它是苦的，你也会觉得很苦。那很多人想不通了，这个明明是苦的事情我怎么会觉得快乐呢？那妈妈生孩子的时候苦不啦，痛不啦，但是妈妈脸上含着微笑，因为孩子出来了，对不对啊？她觉得很开心很快乐，这就是一种感觉，那就是一种理解，实际上就是个过程。 主要是你主观的感受。今天很多人在做功德的时候，帮忙搬椅子啊，拿东西啊，磕头的时候，你觉得有时候磕头也好拿东西也好你觉得很累啊，但是他心中为什么开心啊？他不觉得累不觉得苦，因为呢，为什么呢？我做功德呀，做功德我可以消我自己的业障啊，你就不觉得苦了。这就是人的意念啊，在指导着你。所以人苦和乐其实都是一种感觉了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讲，孩子长大了不听话了，妈妈是不是觉得很痛苦啊？孩子考上大学了，妈妈是不是感觉很幸福啊？对不对啊？那你反过来想，孩子不好的时候妈妈觉得痛苦，也不要痛苦啊，孩子会好的呀，对不对啊？孩子好的时候考上大学了，妈妈也不要太开心，以后大学毕业了还要找工作呢，对不对啊？什么事情都要把他心放得平衡一点，苦的时候不要苦到底，快乐的时候也不要快乐的到底，什么事情中观中道，对不对啊？你今天还活着你就是好啊，啊，你今天还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来修心来快乐，就说明你已经控制好你的心了呀。很多人一辈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控制自己的心态的呀，想发脾气发脾气，想闹就闹，所以他一辈子公司公司办不成，事业事业不成功，婚姻婚姻也不好，为什么？他想干嘛就干嘛。你要学会控制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能够控制跟老婆不发脾气，你就拥有了太太，你能控制跟老板不发脾气，你就有了工作，你能控制自己的脾气天天不生气，你就拥有了好的健康的身体。所以这个人活在世界上都是靠控制的呀，所以希望你们好好控制。控制有很多方法，想发脾气的时候坐下来，因为发脾气的时候都是站起来的，你看哪有个人一发脾气的啪坐下来了， 坐下来就发不出来了，躺下来更发不出来了，听懂了吗？还有多喝水，还有出去看看外面的天，那是多么蓝的天哪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想想明天还很好啊，明天会更好，所以有个歌就是明天会更好呀，对不对啊？这师父就是跟你们说，自己的心就是最重要，看破人生，那是一次旅游啊，那是一次旅游啊，你们现在旅游已经差不多了吧？还有十几年旅游就结束了，我问你们，你们这个点旅游完之后准备到哪个点啊？啊，那当然了，这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，哪有人说到地狱，到地狱去旅游啊？当然往上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么现在你们已经在筹集到天上去的机票钱了，因为这是一次长途旅游，因为这一次走了不回来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到这里了，这个旅游点结束了，就像你们过去有很多旅游点一样，你们去玩过了，一辈子玩过一次够了吧？还有人说我下辈子再要到这个地方去玩啊，有的，很少，我们是不会再到人间再来的。希望大家跟师父一次修行，旅游结束就离开地球了，对不对啊？就离开这个球了，听懂了吗？你看看看啊，这个英国有个摄影师遇到风暴，丹尼斯抓拍滔天巨浪，他竟然发现浪花的形容像女巫的容颜一样了啊！你们想看看照片吗？啊，给他们看一下，好吧？那给你们看一看呢。大家看看那个时候911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看到了吗？现在知道了吗？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不可琢磨的，我就跟你们说，任何的灾和难啊，它都有魔性，所以希望大家不管做什么事情要多念经。你看不念经的人呢，一对法国的男女旅游客啊，在纽约的哈莱姆区闲逛的时候，突然之间被一个陌生人拿一把刀就把他脖子砍伤，血流了一地啊！你说到现在这种人是干什么的？不知道为什么要找他，人家说你为什么会碰上啊？你从玄学上来讲可能是缘分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，你晚上出去干嘛？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上，为什么有会有这些人呢？因为有些人整天在练刀练枪的，他们找个人试试你也不知道，所以平时要好好的啊，好好的守住自己，不要往外跑，少往外跑，安全，对不对啊？安嘛就是一个宝盖头，一个家嘛，下面家里人家说安全一定要家里有个女人才安全，所以你看这个安全的安字上面一个宝盖头，下面一个女人的女，一个家里没个女人就不安全了、所以学佛当中有时候会觉得比较累，有的人呢啊，我自己清修吧，啊，我自己快点成为一个治疗佛吧。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啊，你跟别人在一起有的时候会学到很多开心的事情，帮助的事情，因为大家都是好人，学佛的人虽然有一些毛病啊矛盾啊，没关系的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走偏了，没人指导你，没人讲你，时间长了越走越偏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们在开车的时候，如果边上有三四个人，你开错车了，边上可能会有个人提醒你，哎，你今天开这条路对不对啊？上次好像不是这么开的嘛。他提醒你了，你可以调整方向啊，对不对啊？或者你看到别人的车，哎，他往那边开，他为什么公共汽车上写着往那边跑啊？你可能会提醒自己的。
但是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开车，没有边上有人，你也看不到周围有一辆车，你很快的以为自己是对的，越开越远，你可能会走偏差。所以学佛要共修是这个道理。像你们今天礼拜六来也是共修呀，大家一起来修很好啊。很多老朋友没见面了，到这里来见个面，有菩萨保佑，开开心心，对不对啊？大家相互打个招呼，心里是不是舒服一点呢？否则在家里看来看去那几个老面孔有什么好看的，对不对啊？出来多看看，看看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好朋友，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好佛友啊！你回到家你说自了汉，你自己哎，我自己来做，实际上还是要和众生在一起。所以为什么菩萨离不开众生？菩萨离不开众生，因为众生是未来菩萨呀，啊，大家想到了就可以了。佛是走出来救度众生的呀，菩萨也是走到人间来救度众生的呀。修菩萨行就是要做善度之佛啊，啊，善度之佛就是善于去度别人的佛。哪一个佛不度别人的，他能成佛的？哪一个菩萨不救人，他能成菩萨的？啊，所以福慧才能双修啊！你们今天有福气吗？有，因为有了福气之后，你们闻到佛法才会有智慧，有了智慧的人才会出来做更多的功德，才会跟大家在一起，跟大家一起快乐。那么这个人又有智慧，所以叫福慧双修的呀，啊，自己好了帮助别人，你连自己都不好，你怎么帮助别人呢？所以师父希望你们啊，不要去做众生，因为众生总是在迷惑当中，啊，他是受五欲六尘的染着的，所以叫众生呀，啊，你看看众生。佛菩萨讲的众生里面还有很多是有缘众生，还有很多无缘众生的。我问你们，鸡鸭算不算？这些活的动物算不算众生啊？好了，印度有20000只肉鸡发病死亡，你们想想看啊！所以医生叫他们所有的人别去吃鸡肉，想想看了，对不对？那些众生可怜吧，一发现什么疫情，一杀就是几万个，啊！还有一个消息是，你看看师父在多少年前就叫你们吃素了，啊！一个19岁的白人小伙，啊，在有一次在餐馆当中吃了顿海鲜，几个小时之后就死亡了。你为什么呢？他不知道自己对虾过敏了。你们知道你们对什么东西过敏吗？你们都不知道的呀。有的时候你吃了你就死了，你说我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就不会死吗？不知道啊，我结婚我又不知道吵吵闹闹会离婚呢，离了。这世界上就没有碰到的事情你要当心的呀，你不能自己觉得没事就没事的。所以师父天天跟你们讲早点吃素，早点吃素。你看学心灵法门的人多好，全世界有1000万人都在吃素，你知道可以少杀多少个动物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倡导吃素非常非常重要，吃素的人就是有福的人，因为吃的是自然，不去杀害别人来填饱自己，不去啊去生啖别人的肉来健壮自己，这个都是福气呀，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在素餐馆就很少有人吵架的，在荤菜馆一边吃荤的一边喝酒，到后来打起来的太多了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看啊，吃素的人酒都不喝，你说酒能乱性啊？所以你不喝酒的话你就喝平安，
啊，不会过头什么事情。所以师父劝你们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，而且人要学会不要太兴奋。像现在很多年轻人，哎呀一谈恋爱了，哎呀找到个人了，开心的不得了。你要知道你伤心的时候在后面。26岁的华裔女子叫杨晨，在澳洲丛林当中迷路5天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女孩子最后被获救了，她在一个山洞里，因为她跟那个男性朋友在黄金海岸山谷游玩，不幸失踪，找不到人了，到山洞里了，啊，结果呢，一起就喝点水，啊，就喝点水，拼命的叫，最后才被人家救出来。你说，如果你的女儿，你让她去跟这种男朋友，这种疯狂的男朋友去谈恋爱，她把你女儿带到山上去玩，把你女儿带到夜店里去玩，把你女儿带到整天海边上去玩，你说你做父母亲的你担心不担心？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对他们还是要教育，还是要帮助，还是要念经。因为现在的孩子在澳大利亚，他们也受了当地的一些啊习俗的啊影响，啊，喜欢玩呢。澳大利亚的孩子年轻人疯啊啊叫啊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事情都要懂得。有的时候菩萨能保佑我们，但是呢我们也要好好的懂得掌握好自己的福报，等到你福用完了，菩萨救不到你了。不是菩萨离开你，而是因为你的福报不够，你已经接触不到菩萨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前世累积的菩萨的啊功德资粮，就是你前世拥有的福气，千万不要在今世拼命的消耗掉，消耗的时间长了就没了。就像你银行卡里的钱一样，你整天用，你没有存进去，你这个卡很快就钱就用完了。所以前世没有修的人，今世就无缘。有一句话就叫前世无修，今世无缘呐。那么你们前世修没修啊？啊，你看修得多好啊！啊，你们前世有修，今世跟佛有缘分了。对不对啊？我们都跟佛有缘分呢，师父跟佛也是有缘分呢。你们看看，你们天天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吗？你们很爱观世音菩萨，天天拜佛，观世音菩萨对你们有求必应啊，多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人如果前世没有缘分的话，连修福报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啊，只管用啊用啊，用到后来就没有了，啊，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啊，都要懂。你看你们跟师父学佛，师父叫你们尽量少养啊宠物，对不对啊？宠物也是你前世的冤结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株洲，湖南，哎，湖南株洲，啊。有一个76岁的老大爷退休在家了，他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养狗，跟那个狗啊好得不得了，他喜欢跟二哈在一起。这个二哈呢特别依赖这个老大爷，啊，这个初五那天呢，老大爷从外面喝酒回来，走到门口，突然一道黑影从天而降，老大爷最后就被砸了昏过去，不省人事了。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，颈椎也骨折了。清醒之后，老大爷听到医生的解释之后，知道原来自己住在2楼的二哈，一看见老爷爷回来了，他激动了啦，啪下扑过去。你想想看，一个老人家刚刚喝过酒，人的腿都站不直了，为啥突然之间一扑好了，颈椎都扭坏掉了？你看看，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些事情不应该我们做的，不要去做啊！你看看要什么面子了？俄国有个女子参加吃蛋糕比赛，
一口吞三个，一口吞三个，你说要什么面子啦？一次性把三个蛋糕全部塞在嘴巴里，你们知道结果吗？死啦，闷死啦，窒息啦，死的时候嘴巴里全部都是蛋糕啊。所以做什么事情要慢慢吃的呀，吃得太快不但死了，死不掉也会得糖尿病的。你看看要面子有什么好啦？哎呦，我吃三个蛋糕，你塞到嘴里咽不下去的，蛋糕要跟水放在一起才能咽下去的呀。你看看有一个人高中初恋的，他高中有个初恋的这个女孩子要结婚了啊，那么人家呢就发请柬给他，结果呢他知道了之后呢，他还要面子，这个女孩子是我过去初恋的情人，现在跟人家结婚了，同学发了个请柬请他去，他要面子吗？他钱又不多，花了一个很大的价钱租了一辆宾利啊，开过去，因为宾利人家也不知道你住的了，以为你车这么漂亮，他心里怎么想的？我要开个宾利过去，让我初恋的女朋友看见我之后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跟他在一起。现在你看这么有钱开宾利了，结果大家全班的同学看见他之后都说，哎呀你混得真好呀，你现在这么有钱了，大家来来来吃吃吃，挑最贵的钱吃饭，吃完了之后你老兄有钱，来来来你付呀，结果他一买单两万，自找的了，要什么面子了？你们想想看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的时候要省一点好了啊，再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听啊，省一点啊。所以老师正在帮一个小朋友填写报名表，老师就问他，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？小朋友骄傲地说，我爸爸是省长。老师吓一跳，是哪个省的省长啊？小学生回答，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爸爸从不给我买玩具，能省就省。我们家的邻居都说我爸爸最会省钱的家长，后来大家都叫他省长。所以啊，人呐、本来可以衣食无忧的，但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去尽力啊，最终呢贪了太多了，又慢慢让自己呢变得就像很多人，你活得蛮好的，你不停地去开发呀，去赚更多的钱呀，最后破产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为生存而忙碌啊，我们有时候呢没有去积福积德，你哪来的儿孙绕膝呀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人不珍惜你身边的别人对你的好的每一分每一秒，那么你的亲人就慢慢离你而去。所以我们只能在回忆当中呢体会那些似有似无的感觉，别人对你好过了没了，你就只能体验那种好像有过好像没有的感觉呀。如果你今天还能让别人一直爱着你，对你很好，你就是正在长寿着那些美好的时光。所以一个人不要不珍惜别人。所以学佛之后我们懂得了生命承载着幸福啊，我们人不单单是要活命，而是要活得要幸福。所以不要去伤害别人，你就会拥有幸福。不要去浪费时间，因为浪费时间流逝的不仅仅是你的生命，还有你的幸福。所以人去寻找幸福，还有机会发现幸福，但有的人总是去发现苦难，所以他找来的都是人间的苦难，最让人心痛的， 还有的人这个忧愁想不通，还有很多的烦恼，那么你就会让你幸福在你身边白白的溜走。师父告诉你们，发现幸福比享受幸福更重要，所以你们每一天在生活当中发现幸福，这个人跟我很好，那个人跟我很好，我明天可以吃这个，我后天能够玩这个，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，哎呀，我可以念经，菩萨会保佑我，发现幸福了，很幸福啊。你享受幸福，想完了就没了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永远要发现在你身边的幸福，你会拥有幸福啊。所以珍惜生命的每一分钟，就是珍惜属于你的生命的福分啊。我们有福气的，每个人都有福气。所以师父说，世界上要珍惜三宝，一个是宝贝，是知识。你看我们学佛的知识开悟了啊，明心见性了，非常好。还有一个珍惜的是三宝，第二宝是身体。身体是你的宝贝啊，没有身体你还有什么？身体好好珍惜啊。还有一个知识，身体。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有了知识，就是会增长你智慧的呀。友情，别人对你的友情，珍惜别人，人家帮你付出一点点，拼命的感恩啊，你会拥有啊。别人给你做点吃的好啊，你想一想，你端了一碗菜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他要洗呀，要切呀，对不对呀？要好几遍的洗呀，好几遍的切呀，好几遍的怎么怎么怎么，做很多工作，最后烤啊、烘啊、烧啊，才能出来给你吃。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，人家做了多少工作，你怎么不想想珍惜的呢？啊，对不对呀？啊。师父就很珍惜，你们阿姨不管给我吃什么东西，我哪怕吃得下吃不下，我总要尝一尝，因为我很感恩呢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很多我们的佛友给师父做各种各样的菜，我都很开心啊，我都一看着我就觉得，哎呀，真的用心，每个佛友每个孩子都很用心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你有感恩心的话，别人会很尊重你，别人会对你更好。你比方说老婆给你做件事情，你很感恩老婆，你说老婆会不会对你更好啊？就这么道理。所以人要学会感恩别人。普通人呢，只想着如何的快点度过时间啊。有智慧的人呢，要学会设法呢利用时间。你看看师父就啊，昨天礼拜五我就利用时间又给你们上了一课，而且这一课上完之后，我要转发到全世界很多佛友，很多观音堂啊，对不对呀？所以你们要学会珍惜时间，因为人的寿命，珍惜时间就等于延长了你的生命了。你不珍惜时间，实际上就是你缩短了寿命了。生命怎么延长的？你看我在短短的十年当中，我做了多少事情？我这个生命很长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每一个人一生都会做错一点事情。但是不学佛的人啊，很难原谅别人。如果你不能原谅别人，你就会让自己在别人的错误当中更加的去伤害自己。所以不要再去伤害自己了，别人做错那是别人的事情，我们不做错，我们就是有智慧的人。我们节约时间，每一天弘法学佛啊，不糊涂，那就是最好啊，非常好。好，那个跟你们讲一个这个生活的事情啊。如果你们观察自己的双手，如果发现指尖比指节更粗大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指尖呢、比指节大，指节小了手粗大了，明白了吗？患有严重的肺部疾病，听懂了吗？
手指尖，手指尖知道吗？指节就一节一节的地方，就是手指尖比指节更粗大，就是上面大，这个指节小，明白了吗？啊，那就是肺不好了。如果指甲生长缓慢，没有光泽，而且变得黄，变得厚，你的淋巴系统出了毛病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们看手就看得出这个人身体有没有病的，你们不要以为啊，手很厉害的，明白了吗？啊，不能让它变黄啊。如果手背静脉突出，每个人都有吧，很多女士都有手背的静脉突出，便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加明显，你的心脏病有可能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所以不能让它再出，不能赖它出，不是说你这个手这么撸撸它就心脏病就好了，你要注意心脏的保养，你这个手上面静脉才不会曲张啊！大家听懂了吗？啊，这个手呢，因为食指连心的啦，手是连着心的，所以你看着手指的生长，能够知道你身体的病呀，对不对？每天可以看的呀，明白了吗？如果你的手掌泛红，这手啊，手掌是这个叫手掌，听得懂吗？手掌。啊，这叫手背，这叫手掌，经常红红的，红得很厉害，我告诉你，肝，你去看好了，刚刚喝完酒的人，这个地方红得不得了，肝出问题，明白了吗？如果你过度兴奋，哎呀，很开心的时候，或者过度紧张的时候，你的手掌常常出汗，潮湿。知道什么病吗？你可能有甲状腺的异常，听懂吗？经常的出汗，手掌出汗啊，或者有点潮湿。如果你的手经常发抖，知道是什么吗？我跟你们讲过不啦？什么病啊？甲亢。所以我叫你们经常把手伸直，看看自己抖不抖，听懂吗？如果甲亢，听懂吗？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？大家告诉我，发抖叫什么？帕金森。下面给大家讲一个字，好吧？一个字啊，一个字。今天呢，跟大家讲一个帕。一个字叫怕，文化叫怕，怕怕怕，听得懂吗？怕人的怕。那么怕字呢，从字面上讲呢，就是恐惧了，对不对啊？就是内心空虚啊，这就害怕了，不知道害怕了，对不对啊？看看怕的左面竖心边旁，就像个人一样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边上是一个白，对不对啊？我问你，人怎么才会怕和恐惧啊？内心一片空白，这个人脑子里什么都不懂的，你害怕了呀？你开车不认识路，你害怕了；你跟人交往，你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交往，你害怕了。听懂了吗？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你恐惧了，你会害怕；你内心空虚了，你就会害怕。所以一个人怕字，就是告诉你，你要多学、多看、多听，你这个人就什么都不会怕了。所以叫所以叫什么叫艺高人胆大，对不对啊？好，今天这个字跟你们讲完了啊。我接下来呢，我看看啊，好，要记住啊，一个人口头禅，经常讲这三句口头禅的人， 你如果经常嘴巴里爱说这三句口头禅的人，你已经是轻微的忧郁症的人了。啊，你们相互提醒以后啊，啊，看见老婆在家里经常讲这几句话，你就说轻微忧郁症。啊，那么哪几句啊？这个三句口头禅呢？第一句是什么话？知道吗？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经常在家里说烦死了，真的是烦死了，听懂了吗？烦死了，性格急躁，然后呢对什么事情，对社会上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一种反感，是不是啊？你不反感你会说烦死了吗？你就是反感你才会说烦死了。这样的人开始消极，又没有办法来解决，所以他才烦，然后愁眉苦脸，而且他的内心觉得这个世界对他都不公正，所以他就会越来越烦，那么忧忧寡欢的态度就来了。所以记住了啊，听他说我烦死了烦死了，这个人就开始轻度忧郁症，明白了吗？记住啊，如果你们有条件的话，房间还比较大，写一下，请不要说这三句话，否则轻度忧郁症啊。第二句啊，是经常说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听懂吗？不能说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经常以为自己一无是处的人有轻度的忧郁症。为什么？他对生活没希望了，他什么事情都说我什么事情做不好，我这个人没用了啦。啊，其实他就感觉我出生到人间就是一种负担，我到人间怎么这么没用。那么他慢慢时间长了就会自杀，慢慢时间长了他就会慢慢的觉得这个世界对他来讲已经没有希望了。所以经常讲我真的感觉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我真难受，记住了，忧郁症了。两句话，你们阿姨里边如果有谁经常讲这两句话的，跟我回去好好改一改啊，不能再讲了啊。第三句话啊，第三句话要记住了，经常讲啊，啊，我这个人啊没有丝毫的啊尊严可讲啊，没有人尊敬我的啊，有什么东西可以尊，我有什么尊严呢？听懂了吗？不能讲的，很多爸爸在家里就是的，我还像个爸爸了啊，我有什么尊严呢？啊，妈妈在家里呱呱呱呱呱呱这么叫，我还有尊严吗？好了，忧郁症了，男人得忧郁症了，听得懂吗？因为不管什么事情，如果他总是感觉我没有尊严，那这个人就不想跟外面接触，就会自闭。啊，他喜欢一个人生活，因为他跟别人在一起他觉得自闭啊，他觉得我没有尊严啊，别人不会尊敬我的呀，所以这种人而且还喜欢到黑的地方去。所以你们去看很多西人的饭店咖啡馆，他为什么里面灯这么暗呢？很多人喝咖啡，有前期的忧郁症，听懂了吗？他丢脸啊，他觉得没面子啊，去喝咖啡消消愁，跑到店里不要太亮，最好人家都看不到他。所以你去看忧郁症的人都不想看人的，你看看我，人越多越开心，灯光越亮我越开心，对不对啊？你们要学师父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们要懂得，很多人你看看他到黑的地方他就开心了，哎呦，没人看见我，你到哪里躲进来，让他躲出去，已经有就是没人尊敬我，因为没人，他觉得没人可以尊敬我自己的，所以我这个人真是一无是处。好了，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，那么师父就跟你们讲了，真的烦死了，不要用什么烦了，有什么好烦的啦，烦了之后而且还要死了更讨厌，你就是烦了就可以了嘛，烦了嘛，明天就不烦了。如果你烦死了，那明天没了。 你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，你经常想我什么都做不好，他做得好不啦？他也做不好，我好好努力，我做不好我再做，我做不好我再做，我做不好我就要做，哪有会做不好的？就像蛋糕一样，做了坏掉了再做，烧饭一样的加生饭，水太少了一会儿又太干了，一会儿水太少了，对不对啊？那还有一种饭，人家就是要吃加生饭，意大利那个饭你不加生你不能吃的。所以我们很多中国人说吃加生饭要吵架的，听得懂吗？其实说什么叫加生饭吵架，实际上就是不好好用心的烧饭吵架了，明白了吗？那什么叫尊严？你好好的尊重你自己，别人就尊重你了，你就有尊严了。你连自己都不尊重自己，别人怎么尊敬你啊？你跑到人家面前穿得整整齐齐的，对不对啊？讲话文质彬彬的，吃饭彬彬有礼的，做什么事情这样笑笑的，你说人家不尊重你啊？你自己都看见别人尊重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，你说人家怎么来尊重你啊？我从来没试过这个感觉，所以我学不出来啊！我就到哪里从小就昂头挺胸的，人越多的地方我越要让人家看到。好，跟大家讲得很开心啊！最后跟大家讲两个笑话啊，好吧？说有个表妹，当年呢高中呢分班，分班之后呢，她想选呢美术，她想选美术班，但是她的姑父呢坚决啊，就是她的父亲呢坚决不同意，就跟她说：“孩子啊，你没有美术基础的，你不能选的。孩子，你没有美术基础啊，没有这个细胞啦。”但是他的表妹呢，不管怎么央求了，哎呀，爸爸，你让我去。他的爸爸就说：“你没有美术基础，你不能选这个科。”这个表妹呢，被他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就指着墙上的奖状说：“啊，墙上不是有很多奖状吗？”你就说，谁说我没有基础啊，爸爸？从三年级开始，这些奖状都是我画的，你能看出他们是假的吗？很有本事啊！啊！画出来的。好，还有一个笑话。啊，还有一个笑话，说很多宝宝的名字呢都是用父母亲姓氏当中一个字，爸爸一个字，妈妈一个字加起来，对不对啊？比方说啊，爸爸姓李啊，妈妈呢姓齐，那么叫李思齐，爸爸姓刘，那么妈妈姓林，叫刘义林什么的都有的，就是这种名字的。有一个女孩呢，认为这样的名字呢很有意义，啊，她就跟她的男朋友商量，啊，她男朋友没文化的啦，跟她商量说以后给孩子，啊，也用我们两个人的姓给孩子取个名字。那个男朋友就问她了：“那我姓钟啊？”啊，那个女的说：“我姓贡啊，就是龙。”一个龙下面一个贡了，啊，龙贡了。那么宝宝起什么名字呢？那个男的就说：“那就叫钟点工吧。”一个姓钟，一个姓工，叫钟点工，一点就出来了。好，今天呢，跟大家呢啊讲那个佛法就讲到这里。我们学佛做人要开心，对不对啊？心情是调节你浑身内部神经啊最重要的啊一个啊器官。如果你天天开心，你的器官就会正常运作；你天天不开心，你的器官不正常运作， 你就会滋生出很多烦恼，而这些烦恼和忧郁和恨都会让你细胞源发生变化，可能你就会有癌细胞出来。所以这个都是科学家讲的，希望我们每一天学佛人活在快乐之中，每一天都享受着啊这个佛光普照的喜悦。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，天天念经，才能蒸蒸日上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好好修心啊！真正的学佛人是有恒心的，真正的学佛人那是这个人有誓言的。所以一个人要成功的人，他必须啊要有恒心，要能够坚持，要能够有智慧啊，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，这个人就有智慧；什么事情都天天愁眉苦脸的，这个人就离开了智慧。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好吧？也谢谢啊，大家跟着师父学佛，也啊，谢谢大家啊，这个来看师父。希望大家好好的，天天念经啊，菩萨会天天来保佑你们的，你们会一切平安的。好吧，好，谢谢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